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5月15号星期五从首都华盛顿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中国时间下午6点，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美国信守对海湾国家安全的坚定承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欢迎印度总理莫迪访问他的故乡陕西。中国和俄罗斯签署了互不攻击对方的网络合作协议。美国将在南中国海维持最强大的军事存在。非洲国家吉布提欢迎中国设立军事基地。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关注最新的消息。奥巴马总统表示，美国对海湾国家的安全有坚定的承诺，如果这些国家遭到威胁，美国会考虑动用武力。星期四，奥巴马总统在首都华盛顿以北的戴维营度假地主持了与海湾合作委员会的6个国家领导人的高层官员举行峰会。出席峰会的包括沙特王储和副王储、科威特和卡塔尔的埃米尔，以及巴林、阿曼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高级官员。奥巴马总统在峰会后表示，他在会谈中非常清晰地表明，美国会与和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站在一起应对外部的攻击，并会按照共同处置的原则考虑使用各种手段，包括可能动用军事力量。奥巴马说，海湾地区正经历着非同寻常的变化和巨大的挑战。海湾国家领导人出席此次峰会，希望奥巴马总统能够再次保证美国将全面履行对海湾国家安全做出的承诺。奥巴马说，美国将加紧帮助海湾国家应对各种威胁，美国的帮助方式将包括举行更多的军事演习，以及协助海湾国家发展导弹防御以及快速反应能力。美国总统奥巴马与海湾6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举行峰会。他说，眼下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时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努德瓦尔在华盛顿的报道。
他们的会谈从白宫的工作晚餐开始，星期四将转移到华盛顿以北大约100公里的总统休假地戴维营。会谈讨论的是美国及其海湾的地区盟国在地区性危机方面的合作，这些危机包括伊拉克、叙利亚和也门的战斗，以及伊朗在那个地区的角色。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罗兹对阿拉伯语的自由电视台表示，美国珍惜与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安全同盟关系。
我们希望在一系列问题上与海湾合作委员会合作，提升他们彼此合作和与美国合作的能力。
星期三早些时候，在工作晚餐和高峰会谈前，奥巴马会晤了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纳伊夫和副王储国王的儿子萨勒曼。
美国和沙特阿拉伯有着不同寻常的友谊，这种友谊可以追溯到罗斯福和费萨尔国王。我们在这个非常富有挑战性的时刻继续加强我们的这种关系。
他们也讨论了也门问题，希望人道停火能够维持。沙特率领一个阿拉伯国家联盟对伊朗支持的胡塞反政府武装进行了空袭，反叛武装先前逼迫亲西方的也门总统逃亡。参加海湾峰会的还有科威特和卡塔尔的埃米尔，以及巴林、阿曼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高级官员。美国之音努德瓦尔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来了解中印关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欢迎印度总理莫迪到他的 到访他的故乡。莫迪的这次访问预计将进一步推动中印两国的外交和经济联系。两国领导人星期四在陕西省省会西安的会晤被认为是两个长期有边界争端的亚洲大国之间的友好之举。这是习近平第一次在故乡接待外国元首，而中国领导人在北京以外的地方迎接外宾也是非常少见的。几个月前，莫迪在他的家乡艾哈迈达巴德接待了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的习近平。那个时候，两位领导人展现出了很深的个人情谊，而且中印双方也希望这种情谊能够推动进一步的经济合作。有关报道说，两国领导人在星期四的会晤中讨论了贸易议题和两国长期存在的边界问题，但是会谈的具体细节还没有对外公布。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在莫迪此次访华期间，预计两国领导人将签署100亿美元的经济协议。印度正在推动本国的 IT、制药和金融服务业进一步进入中国市场，以此来减少对华48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印度同时也希望中国扩大对印度制造业和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印度总理莫迪抵达中国西安参观访问，东道主安排印度总理重温两国历史渊源。与此同时，流亡印度的藏人行政中央领导人谴责中国媒体对莫迪在两国有争议领土问题上的言行。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印度总理莫迪访华的第一站是古都西安。莫迪参观了兵马俑博物馆，还应东道主之邀前往西安城南佛教寺院大兴善寺，据说那里曾是印度高僧翻译佛经和传法的地方。寺庙方丈以及陕西省高级官员陪同莫迪参观，一些西安民众和佛教信徒在活动现场附近围观。国家主席习近平特意在西安欢迎了莫迪到访，正式欢迎仪式和会谈预计将在北京举行。与此同时，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指出，中国媒体《环球时报》5月11日抨击莫迪2月份视察阿鲁纳切尔邦，也就是中国所说的藏南地区，这无异于挑衅。
就在莫迪总理访华前期，中国媒体说印度总理不应该跑到阿鲁恰纳尔邦，这种说法如果不是挑衅又是什么？
环球时报说，莫迪不应为自己的政治利益再度前往有争议的边界地区视察，发表有损双边关系的言论，并称莫迪不要在边界争端和安全问题上玩弄雕虫小技。电视画面显示，莫迪不久前视察阿鲁纳切尔邦时受到当地载歌载舞的欢迎。藏人行政中央的发言人索南加措说，
阿鲁纳恰尔邦是印度的一个邦，印度总理莫迪视察的是印度自己的邦，这是任何一位印度总统、总理等人的权利。我认为中国没有理由抗议印度总理视察阿鲁纳恰尔邦。
评论认为，同中印边界问题一样，西藏问题是影响中印关系的另外一个长期性问题。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务卿克里14号下午在戴维营参加了美国与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高峰会晤后，乘直升机到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与美国其他官员以及随行的美国记者一起乘专机前往中国和韩国。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与中方交流6月份在华盛顿举行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国希望讨论的问题，并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9月份的访美做准备。随行的美国主要官员包括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麦艾文、副助理国务卿桑顿、克里国务卿的办公室主任以及国务院代理发言人哈夫等。正在亚太地区访问的助理国务卿拉瑟尔将在北京与克里一行会合。克里的专机在阿拉斯加和位于日本的美国空军基地加油后，预定在北京时间5月16号星期六早晨5点抵达北京国际机场， 当天上午11点，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一个半小时的会谈，并将在会谈后举行联合记者会。克里当天下午在国防部与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范长龙会谈以后，将与中南海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会晤，然后到钓鱼岛国宾馆与国务委员杨洁篪举行会谈，并共进晚餐。预计克里将在5月17号上午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然后在17号下午动身前往韩国。韩国外长将在他的官邸设宴款待克里一行。在克里开始这次访问之前，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在与媒体进行背景吹风会时说，克里国务卿将使中国毫不怀疑华盛顿对确保南中国海的航海和航空自由的承诺。这位官员说，克里将会警告中国在有争议海域进行的填海造岛行为对区域稳定以及美中关系带来负面后果。针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展开大规模的填海造岛举动，美国一位官员说，美国国防部正在考虑派遣军机和船只在这些人造岛礁附近宣示航行自由。中国外交部对此表示深为关注，并要求美方作出澄清。尽管美中两国高层接触不断，但是双方之间的战略不互信正在日益加深。美国一些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最近都对美中两国关系发展方向表示担忧，而克里国务卿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访华的。这是克里国务卿2013年2月就任以来的第五次访问中国。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国国会参议院举行的关于建立网络国际行为标准的听证会上，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说，中国、俄罗斯等国家对网络的看法与美国不同。中俄网络协议就显示这种差异。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建立国际行为准则、保障网络安全的听证会，议员们表达了对中国网络行为的担忧。民主党参议员卡登说，
上周五，国务院对中国使用一种称之为大炮的新型网络武器表示担忧。这种大炮专门针对内容遭政府封锁的由中国的活动人士经营的网站，大部分认为这是中国政府信息审查的升级。
前来作证的国务院网络问题协调员佩恩特说，对于网络空间存在两种立场。中国和俄罗斯要建立的全球网络体系试图控制言论自由，削弱公民和政治权利。而美国与日本和欧洲则是要建立一个安全、开放、畅通的网络环境。最近中国与俄罗斯签署了一项安全协议，包括不针对对方目标实施网络攻击。这项协议被指有针对美国的意图。国务院官员佩恩特说，这项协议凸显了中俄与美国的不同立场。
他们对网络持一种绝对的主权立场，也就是说，你可以在网络空间划分主权界限，主权可以适用于这个界限内的任何事情。我们的看法不同，我们认为主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适用于网络空间，但是不能适用于人权宣言这样的准则。人权宣言保障人权和言论自由是没有主权界限的。
佩恩特指出，针对中国的网络行为，既要直接施加压力，同时也应该寻求合作领域。
两国曾经有一个网络工作小组，不幸的是，5名解放军被起诉后，中国暂停了小组的活动。这样的对话很重要，我们可以清楚地表达我们的担忧，也可以寻求合作。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和俄罗斯签署了互不攻击对方的网络合作协议。据信，这项协议如果得到实施，将对美国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一向否认实施了任何形式的网络攻击。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和俄罗斯领导人五月八号星期五签署了一项安全协议，包括不针对对方目标实施网络攻击，并且在网络安全和技术方面展开合作。在五月十二号，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主办的一次讨论会上，前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麦克·罗杰斯说，中俄网络协议将严重威胁美国的安全。
现在你看到这两个巨大的网络资源展开合作，意味着俄国人不必操心中国人的攻击，中国人也不必担心俄罗斯人的举动，他们将把这些资源专门用来对付美国。
哈德逊研究所政治军事分析中心主任理查德·怀兹对美国之音说，中俄安全合作的强度正在增加，但还没有发展到建立同盟关系共同对付美国的程度。
中国的做法正在改变，他们比以前更加从容地将俄罗斯视为合力对付美国的一个伙伴，但双方合作没有完全成为制衡美国的同盟关系。
美国安全官员们一直将俄罗斯和中国视为网络威胁的主要来源国，并采取措施强化对网络系统的保护。但是罗杰斯认为，美国仍然没有合适的政策有效应对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网络威胁。
这是国家安全面临的最大问题，可我们还没有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老实说，我们没有胜出这场较量。
美国国防部今年四月底公布的网络新战略，首次明确美军在面临威胁时可以实施网络攻击，而不只是防守。但是网络安全人士说，美国实施网络攻击的风险很大，它可能招致对手针对美国众多的政府和私营网络系统实施报复性打击。
黑客攻击行为，
中国一向否认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网络攻击，并坚称自己是网络攻击的受害者。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官员说，美国将继续维持在南中国海最强大的军事存在，这将影响中国在这一地区的行为。此前有媒体报道说，美国考虑派遣美国军机和军舰进入南中国海新造岛礁12海里的海域。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主管亚太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施大伟星期三表示，将继续致力于增强南中国海地区盟友的实力，并保持在这一地区最强大的军事存在。
美国国防部在这一地区采取支持美国外交的有力战略，这个战略的基础是加强我们的盟友，增强我们地区伙伴尽可能争取自己利益的能力，并保证美国继续在这个地区维持最强大、最醒目的存在，来确保美方能够做出必要的行动。
施大伟五月十三号在美国参议院一场听证会作证之后，做出上述评论。一同作证的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在听证会后对记者表示，美国支持南中国海主权声索方通过和平的外交途径，以负责任的方式解决分歧。各要求声索方要以完全符合国际法的方式阐明各自的主张。拉塞尔说，中国最近在南中国海大规模的填海造地，对厘清主权分歧没有帮助。
我们的观点是，填海造地规模无论有多大，都不能加强声索方的主权要求。你在一块岛礁或岩石上堆砌再多的沙子，也堆不出主权。
拉塞尔说，中国不是这一地区唯一的主权声索国，但是中国填海造岛的规模和速度更为强大，在这个对国际商业和美国国家安全十分重要的地区引发了极大的担忧。在听证会上，施大伟说，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行动能够影响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
一般来说，中国会密切关注美国在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行动，他们非常关注我们在南中国海的大部分行动。这些行动影响中方的动作，也影响了中国如何看待美国对这一地区安全的承诺。 我认为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存在和姿态反复展现出美国对这一地区承诺的一贯力度，展现出我们对中国传达的信息，以及我们对他们在南中国海行为的担忧。
据《华尔街日报》5月12日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考虑派遣美国军机和军舰进入中国通过填海新造的南中国海岛礁12海里内的海域。在当日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
中方一向主张南海航行自由，但是航行自由绝不等于外国的军舰和军机可以随意进入一国的领空和领海，中方将坚定地维护自己的领土主权。
不过施大伟表示，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方所称的南沙群岛中，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许多岛礁淹没在水面以下，不能构成合法的领土主张。他说，美国在这些地区主张享有无害通过权，并经常行使这一权利。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在美国国会举行的关于中国和东南亚国际关系的听证会上，专家表示，美国有可能派军舰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岛礁附近，并不是寻求和中国发生冲突。还有学者表示，美国应该主动积极地支援美国在这地区的外交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根据美国多家媒体星期二报道，美国国防部考虑派遣侦察机和军舰进入中国近期填海造岛的南中国海岛礁十二海里内的海域。因此，在美国国会美中经济安全审议委员会星期三就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召开的听证会上，出席作证的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葛莱仪说，美国如果采取这样的行动，并不是寻求和中国发生冲突。
I think that the U.S. government is likely.
我认为美国政府会向中国政府表明，美方无意寻求冲突，美国不想同中国挑起任何的军事争端，只是想强化国际法，维持和平与稳定，并为这个地区的其他国家提供保障。
葛莱仪在听证会上还谈到，中国已经不满于南中国海的维持现状，并想创造出更多有利于中国自身的环境和条件。
China now has capabilities to impose.
中国现在有能力去威吓邻国，这在以前没有发生过。我们现在可以在东中国海还有南中国海看到这样的情况。
中国所采取的策略并非单一的军事路线，同时还利用中国在东南亚国家所释放的经济诱因，使其他国家接受中国在该地区的龙头主导地位。对此，新美国安全中心亚太安全项目资深主任克罗宁在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外交政策也应该有强硬的军事力量作为支援。
我们必须要强硬，不应该害怕强硬，即使是要一拳打在中国的鼻子上，也要透过外交途径。我们要的是长期的和平，不是要挑起战争，中国也没有要挑起战争的意思。所以在偶尔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和他们针锋相对，因为我们有能力这么做。
听证会上，学者们建议国会在推动政府制定更有效的南中国海政策上能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鼓励东盟国家联合制定该地区的行为准则和机制，敦促行政部门在直接应对中国政府强势行为时也能采取强硬手段。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来自美国和日本的报道说，日本政府计划耗资30亿美元从美国购买可以垂直起落的鱼鹰运输机。与此同时，驻日美军也将在东京附近的横田基地首次部署鱼鹰运输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不到一个星期之后，美国行政当局通知国会，行政当局计划向日本出售17架鱼鹰运输机。有关消息传来之际， 北京正在南中国海大规模填海造岛，引起周边国家的担忧。与此同时，北京2013年11月单方面在东中国海划设防空识别区，将日中有争议的尖阁诸岛、钓鱼岛囊括其中。北京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咄咄逼人的做法，导致日本和美国担忧中国军队可能图谋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无力夺取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钓鱼岛。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应当如何评估美国向日本出售鱼鹰运输机的意义呢？美国迈阿密大学中国和东亚军事问题专家金德芳就这个问题对美国之音表示，金德芳说，鱼鹰式飞机主要可以像直升机一样起落，所以不需要长跑道。这种飞机可以提升日本防守有争议岛屿的能力。中国说那些岛屿的主权归属中国，但日本自1895年以来一直对那些岛屿施行行政管理。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际评估和战略中心资深研究员、中国和东亚问题专家理查德·费舍尔则提出了一种稍微不同的看法。
The American sale of the Osprey will go very far to help.
费舍尔说，美国出售鱼鹰式飞机给日本，将非常有利于遏制中国，使中国难以确定可以通过突袭而成功的夺取尖阁诸岛、钓鱼岛。对于东中国海力量对比，在可见的将来的前景，金德芳和费舍尔这两位专家也做出了不同的展望。
This is a potentially dangerous situation, but I do not see.
金德芳教授说，这是一种相当危险的局面。我认为双方都不希望为这些岛屿大打出手。截至目前，中国方面在取得那些岛屿的控制权方面所面临的形势更为有利得多。
This is an arms race. Japan will require many more Ospreys.
费舍尔则说，这是一场军备竞赛，日本需要更多的鱼鹰军机才能够阻遏中国。中国也在大力研制可以垂直起落的运输机，就像鱼鹰机一样。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正在与吉布提讨论关于在这个非洲国家设立一个军事基地的问题。吉布提总统盖莱说，他对中国的计划表示欢迎。对这个中国将在非洲建设的第一个军事基地的报道，中国政府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分析人士说，中国在非洲建立深水港的目的是为了要确保其经济利益，并非为了要与美国竞争。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盖莱总统星期一说，中国正与吉布提协商设立军事基地的事，吉布提对此表示欢迎。盖莱在法新社的专访中说，法国已经在此地很久，美国人也发现吉布提的位置可以协助打击地区恐怖主义，日本人想要提防海盗，现在中国人也想要保护他们的利益，我们对他们表示欢迎。美国国务卿克里上周访问吉布提时，曾经强调两国关系的重要。国务院发言人哈夫这个星期一被问到美国对此事的立场时说，克里在吉布提时，双方对美国在当地的军事存在有良好的讨论。美国非常重视与吉布提的伙伴关系，吉布提作为美国反恐的基地，是一个非常紧密的伙伴。美国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研究副总裁包道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在吉布提建立军事基地的意图目前还与美国无关。他说，中国正在建立一个新的海军，近年来他参与亚丁湾打击海盗的行动，也是为了训练其海军的远洋能力。报道格说，
每一次舰队到亚丁湾来回出动，中国海军核心指挥官的胜任能力和经验也逐渐增加。我认为中国现在在那里做的就是培养他们目前还欠缺远洋能力的海军。
不过，报道格也说，尽管现在难以预料中国海军能力增强后是否与美国发生冲突，但目前中国的意图仍然以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为主。报道格说，
至于日后中国是否与美国产生冲突，那必须由两国领导人来处理。不过，至少目前来说，驱动中国的是培养其海军能力，以及必须保护占全球一半、产地为中国的海运。这些海运必须经过一个脆弱但风险高的苏伊士运河，所以这才是它的主要目的，而不是为了要与美国竞争。
扼守红海与苏伊士运河出入口的吉布提是前法国殖民地，与索马利亚、埃塞俄比亚比邻，前殖民宗主国法国长期拥有军事基地，美国在2001年设立了军事基地，日本为了帮助打击印度洋海盗，也于2011年开设军事基地，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海军在打击索马利亚海盗的行动时，都使用吉布提的港口和设施。对于中国是否在吉布提设立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的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既没证实也没否认。他说，中国与吉布提关系友好，双方展开了各领域务实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符合各国利益，也是中吉两国和世界各国的共同愿望。随着中国崛起，在国际社会上更为活跃，近年来关于中国在海外设立军事基地的传闻不断，此前也一直都有关于北京计划在巴基斯坦的瓜尔达港建立军事基地的猜测。中国官方新华社5月12号在其新华国际客户端网上对华春莹在记者会上的谈话做出白话解读，名为白话外交，中国没否认可能在即建军事基地。华春莹的官方谈话经过解读后，其白话版说，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在海外建立过军事基地，不过外界的不断猜测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已经有必要、有能力、有权利在海外建设军事基地了。文章接着指出，随着中国的发展，利益和国际责任加大，即使中国在海外设立军事基地也没啥可大惊小怪，因为中国建设海外军事基地的目的就像中国海军到亚丁湾护航一般，是在向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与服务。因此就实际角度而言，中国舰队老在远洋转悠，应该有个地方休息、加油和补充给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总理李克强南美之行预计将签署经贸大单。有拉美学者表示，南美希望获得可持续发展机会，而不只是出口资源。要致富先修路，南美国家可能与中国不谋而合。中国正好希望打通开辟巴拿马运河的安第斯大铁路，经太平洋直达中国。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总理李克强5月18日至26日访问巴西、哥伦比亚、秘鲁和智利，期间预计同这些国家签署飞机、农产品以及融资经贸协议。不过，推动修建横贯南美东西向的安第斯大铁路，也许是中国的拉美战略梦想。有报道说，李克强预计将与上述四国签署铁路投资协议。达图姆政策分析机构的拉美问题学者拉斐尔·西梅诺对美国之音说，拉美内陆资源丰富，但是安第山使开发和运出这些资源非常困难。目前将这些物资有效运抵市场的基础设施的确不多。从这一点上讲，中国投资是聪明之举。另外，巴拿马运河工程升级改造项目也可能推迟或成本过高。 除此之外，巴拿马运河未来也存在不少未知数。金融时报说，横贯安第斯山的铁路项目耗资约45亿美元，工程由北线或南线选择，北线经亚马逊热带雨林，南线途经秘鲁大漠。环保组织和土著居民强烈反对这项工程。西梅诺说，
If all that came out of this for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is deals to export raw materials,
就现金流来说，这些协议当然是拉美四国的生命线。假如他们最后得到的协议就是出口资源，那么协议就不是拉美经济放缓时所需要的。他们现在需要基础设施，需要创造新的就业。就这一点而言，中国投资铁路这样的基础设施将很理想。报道说，签署铁路合同对北京政治上具有优先地位，工程可以为中国铁路建设公司等大批国企找到出路，同时带动中国的出口，缓解经济放缓压力。另外，这样的大型建设项目正好也是中国加强与这些国家政治关系的手段。评论认为，与委内瑞拉政府不同，哥伦比亚、巴西、秘鲁、智利被认为属中间偏右，经济自由度比委内瑞拉高。李克强此次南美之行有政治上拉美外交再平衡的寓意。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为您报告一组简讯。星期三，反对布隆迪总统恩库伦齐扎的政变首领承认政变失败。政变的副首领尼达伊鲁基耶将军星期四晚间说，这次政变被忠于恩库伦齐扎的军队挫败。据报，恩库伦齐扎已经从坦桑尼亚返回布隆迪。星期三宣布政变时，恩库伦齐扎正在坦桑尼亚参加地区会议。恩库伦齐扎总统办公室星期四说，总统向军队、警察和布隆迪的民众致意。该办公室还说，安全部队正在寻找发动政变的首领，以便将他们绳之以法。伊斯兰国组织发布了一则声称是来自该组织首领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的语音信息。巴格达迪几个月来一直没有露面或者讲话。这段语音讲话号召穆斯林为伊斯兰国的大业拿起武器，移居到该组织所声称的在叙利亚和伊拉国一些地区建立的所谓哈里发国。他说，任何穆斯林都没有借口不加入伊斯兰国的战争。西方媒体还无法立即证实声音是否是巴格达迪本人的。上一个据称是来自巴格达迪的语音信息发布于去年11月，在那几天前，伊拉克官员说巴格达迪在叙利亚边界附近一个伊拉克城镇的空袭中受伤。伊拉克国防部星期三说，联军的一次空袭打死了伊斯兰国的副指挥。索马里南部地区的官员说，青年党激进分子占领了下谢贝利地区的两个政府基地。下谢贝利行政长官努尔对美国之音说，装备重武器的激进分子星期五清晨向奥德赫格勒镇和姆巴拉克镇发动攻击。这两座城镇位于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以西大约70公里处。努尔说，几名政府军士兵在这次袭击中被打死。他表示，正在动员军队收复失地。美国国务卿克里上星期对索马里进行了一次未经事先宣布的访问。克里在访问期间说，美国愿意帮助索马里建立一支国家军队，并帮助将各派力量融入这支军队。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5月12号，西藏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博士在海外华人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组织下，与华盛顿地区的华人学者与学生举行了对话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报道。
作为流亡藏人通过民主选举当选的政治领袖，洛桑森格坚持由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与非暴力运动的原则，欢迎与中国政府进行对话。在他看来，与华人进行对话的这类活动正是增加双方互相了解的重要机会。洛桑森格用四个 M 概述了西藏问题的现状，分别是错误、不信任、中间路线和误解。他认为，首先中国政府对西藏的占领与对藏人的压迫是一个错误，即使是从历史的角度也是如此。由于当年中国政府在西藏摧毁寺庙、迫害僧人，导致了双方互不信任。他举例补充说，最神圣的大昭寺供奉有文成公主塑像以及他带入西藏的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藏人来此进行祭拜。然而现在寺内许多的摄像头让前来瞻仰的人们受到监视，这正是不信任的表现。洛桑森格也多次强调，藏人行政中央将一直坚持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进行非暴力运动。他说，他们需要的是真正的自治，而不是寻求独立。但现在汉人不断进入藏区，以及西藏大学、民族大学等汉族学生占多数的情况正在打破平衡，失去了自治的意义，并将带来更多的问题。他还通过最近中国政府发表的第13份西藏白皮书，向在场的人们详解了中国政府对藏人的误解。洛桑森格还当场解答了关于汉藏交流、达赖喇嘛转世、自焚等问题。中国官员最近表示，达赖喇嘛不想转世也得转。洛桑森格说，达赖喇嘛转世是藏传佛教的宗教问题，与中国政府无关。另外，他表示，自焚者的渴望与其他藏族人民是一样的，因此流亡政府支持他们的报复，但不支持这种行为。洛桑森格提到，尽管越来越多的汉人游客到西藏旅游，他们与藏人之间还存在很多理解上的代沟，思维模式的迥异是主要原因。同时，很多前来旅游的汉人因为担心不安全，没有真正深入接触到藏人与藏族文化。他说，
我想现在西藏95%、96%的游客都是汉人，现在还有在西藏举行集体婚礼的，他们得到藏族喇嘛的祝福，所有这些事情都正在发生，但是同时他们也跟现实是脱节的。
洛桑森格向美国之音记者表示，尽管存在很多的困难，中国政府与藏人行政中央之间仍在进行非正式的交往。他说，
有新闻报道说一些中国人来达兰萨拉与藏人会面，是的，这些事情确实有发生，他们不是官方代表团，而是一些与中国政府相关的人员。
这场对话会本意在于让洛桑森格与华人学生学者进行交流，但到场的人中鲜有最近来自中国的学生。一名去年从学校毕业的年轻人表示，他同样作为少数民族，对洛桑森格的讲话感同身受。他认为最重要的是互相理解，解开误会。他说，这一代的很多中国年轻人之所以表现出对于政治漠不关心的状态，也是从小接受的教育所致，碰到类似问题更倾向于执政党的立场与观点，因此他相信促进相互理解确实重要。活动组织者公民力量创始人杨建立博士表示，他们将继续支持这样的对话。美国之音海伦，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关注中国国内人权的消息。中国当局自2013年起发起的强拆十字架的行动并没有如期停止。今年4月以来，浙江省又有几十座教堂的十字架被强行拆除。据浙江省一名信徒说，这场闹剧将会持续到2016年6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在华盛顿的报道。
5月5日，浙江省政府出台浙江省宗教建筑规范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规范，对省内新建的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宗教建筑的规模、功能和标志设计等都作出规定。曾因反对浙江省拆除十字架行动而入狱3年的北京基督教牧师刘凤刚说，这种做法对宗教是一种亵渎。 这份共计36页的规范几乎涵盖建筑设计中的方方面面。与十字架大多安置在教堂房顶的现状不同的是，规范要求天主教和基督教教堂上的十字架标志应整体贴附在宗教主体建筑的正立面上，而且与整体建筑物的比例应小于1:10。徐永刘凤刚介绍，基督教教堂将十字架放置在屋顶是有其宗教含义的。他说，
我们搁房顶上是高举基督，高举十字架啊，这个属灵的意义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教会里头是也表明，向世界表明我们这个教会也是就是只传基督的啊，高举十字架的啊。如果搁墙上来讲，就是意义就不一样了。那就是说，我们这只是一个宗教活动场所，它是有区别于一个什么佛教、道教啊的一个场所。
浙江省杭州市的律师、基督徒庄道赫谈到，宗教标志无论如何设置，都是合乎宗教信仰的应有之义，不该由政府限定规格。他还表示，政府强拆十字架很大一个原因是由于很多教堂的十字架太过醒目，甚至盖过了政府大楼的风头。他说，
在浙江是发展迅猛啊，那个标志啊，每个教堂都把十字架里那个做得比较醒目，比较高，这个有点让他们看的呢好像你太突出了，甚至跟那个执政党有点争夺那个叫做什么呢，争夺那个民众的那个吸引力。
浙江省基督教协会的网站上的醒目位置长期放置着3篇关于宗教建筑的文章，其中一篇名为《关于中国基督教教堂建筑中国化问题的探讨》的文章，通篇引经据典地宣传应摒弃西方教堂的建筑风格，发展中国式的基督教。文章说，欧美哥特式教堂的俯瞰全城的教堂高度，反映教会凌驾于社会和教会，要在社会中掌王权、做首位的思想，这种思想是要被批判的。文章末尾还谈到，基督教只有中国化，才能够成为中国基督教，才能够在中国大地生根。浙江省政府对基督教建筑设计的管制，被庄道赫律师认为是违宪。1982年12月4日，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然而，庄道赫律师说，当地方行政法规和宪法相矛盾时，宪法是没有效力的。他说，
在中国现在这个宪法不能够被引为那个诉讼的依据，就是宪法不可诉，变成违宪没法诉。这应该说他这个法律体系的建立啊，那个有缺陷。这个规定是什么呢？就是在宪法文本里面，他就没有讲到你这个违宪以后是吧，将怎样被追究法律责任？违宪没有责任变成啊，没有法律救济的渠道。
中国民族宗教网12年4月发布的一篇名为《中国的基督徒人数到底是多少》的文章说，中国的基督徒人数介于2300万到4000万之间，这个数字包括登记教会与非登记教会。而据国家宗教事务局网站刊登的文章，中国天主教的信徒在1997年就已达到400万人。有报道说，中国的基督教人口大幅上升，有望在2030年达到或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基督教国家。而据去年6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的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8000多万名。强拆十字架行动已经进入第3个年头，这场风波是否能如中共所愿削弱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仍难定论。但是庄道赫律师预测说，强拆十字架不会是中共宗教压迫的最后一步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5月14号，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了哈尔滨铁路公安局调查组公布的庆安县火车站一名男子遭民警开枪击毙的调查结果。 中央电视台还播放了经剪辑的现场视频录像。调查认为，警员这名当事人开枪属于正当履职，符合警察使用警戒和武器条例及公安部有关规定。但死者的一名律师表示不认同这份调查结果，而且央视的报道违反了司法公正。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新华社和央视5月14号的报道说，5月2号黑龙江省庆安火车站派出所民警击毙一名暴力袭警犯罪嫌疑人。哈尔滨铁路公安局组成的调查组在现场勘查尸体及枪弹检验，调取现场视频，赴济南、大连、伊春、齐齐哈尔等11个城市走访近100名旅客群众和60名现场目击证人后，认为民警李乐斌开枪属于正当履行职务。央视新闻频道播放的经剪辑的现场视频和配有解说的画面显示，5月2号上午9点58分，48岁的黑龙江庆安县丰收乡农民徐春和与母亲和3个孩子进入庆安火车站候车室，到购票处购票。随后，一家人走出候车室，前往火车站旁的一家餐厅用餐。他们再次进入候车室后，徐春和将火车站的安检通道封堵，阻止旅客进站。火车站安检员报警后，民警李乐斌赶来试图控制徐春和，双方发生了口头和肢体冲突。徐春和紧紧追赶，并用脚踹执勤室的门。从央视提供的现场视频来看，李乐斌手持防暴棍与徐春和发生冲突，李乐斌未能将其制服，期间徐春和将自己的母亲推向李乐斌，又将自己的6岁女儿向李乐斌抛摔。后来，徐春和抢下警察的防暴棍，并用棍子击打李乐斌。12点23分13秒，李乐斌掏出手枪指向徐春和。央视的解说称，李乐斌在警告无效后向徐开枪，但从央视提供的视频和画面来看，人们很少看到警察打徐春和的场面。该视频也屏蔽了李姓警察开枪的场面和声音。从画面上无法判断警察从掏枪到开枪射杀徐春和之间持续了多久。接下来的画面显示，徐春和中枪后坐在候车室椅子上，随后倒地。从网民屠夫吴干所找到的现场群众提供的珍贵视频，以及海外新闻网站博讯提供的独家视频来判断，央视的所谓全程视频显然没有包括这些视频，因此其全程视频是否遭到编辑和删节，有观众和读者自然提出了问题。徐春和案的律师之一谢艳义对美国之音表示，有关方面拒绝与律师合作，非法限制律师调查取证，反而与央视紧密配合，这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他说，
这个央视这个选择性的报道啊，所选取的这些镜头啊，完全是非常明显的，全部是不利于受害人徐春和的这些信息，掩盖了很多最重要的一些信息。徐春和为什么堵塞通道，是吧？为什么与这个警察发生这个争执和这个厮打，包括追警察、摔孩子，还有拉扯老人等等。
对，谢艳义律师认为，央视播出的监控画面是经过精巧设计、精心编制的，缺乏连续性和完整性，道德丑化徐春和。他说，
徐春和这些行为有没有问题？无疑在肯定是有问题，在道德上、在人性上是应该否定的，是吧？或者谴责的。但是在法律上，是否就意味着可以当场开枪击毙他？这个肯定是两个问题。
谢艳义律师表示，本案的焦点在于开枪，但开枪的镜头并不清楚。
而且开枪这个过程，尤其是开枪这个关键的这个情节，是能看出来他是故意杀人，还是他是一个正当的一个行为。
谢艳义还质疑央视此次报道是为了给中国公安部对事件的最终调查结果放风试水。他说，
作为代理律师呢，希望公安部这个最终这个结论呢，我抱有一个善意的期待，但是同时也有警惕。
徐春和案的另一位代理律师刘淑庆对英国 BBC 表示，哈尔滨铁路警方在调查尚未完成就表彰慰问民警李乐斌，使调查丧失了公正性。 徐春和案在中国媒体和舆论上引发了极大关注，有不少声音质疑警察过度使用武力，而现场完整的监控视频也一直没有被公布。此前，央视主播徐卓阳13号凌晨通过其认证的新浪微博对外宣称，央视已获得庆安枪击案现场完整监控视频，工作人员正在加班配音，如无不可抗力干涉，真相调查将在今天播出。这条微博后来消失，自由微博的记录显示这条微博遭到新浪屏蔽。据中国数字时代报道，中宣部已下令媒体不要对庆安枪击案再跟进炒作，所有报道以权威媒体报道为准，注意查删负面有害评论。之前有网友在微博中说，最高检和公安部已组成调查组，越过当地公安部门直接对此案进行调查。但从央视的所谓公布真相的报道来看，并无此中央调查组出面或存在。不过，中国的网管并没有将网友所提到的中央调查组消息或帖子屏蔽或删掉。谢艳义律师坦言，从央视对徐纯和案的报道口径来看，此案的处理可能已有高层受益，这将给徐纯和家属维权带来阻力，前景不容乐观。据财新网5月11号报道，当地铁路公安曾于5月5号以救助款名义向徐纯和亲属发放一笔20万元的补偿款，希望达成和解，但其母全玉顺于5月11号与律师签署委托协议，要求为儿子讨还公道。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东南亚国家继续表示不愿意接纳被人口走私者抛弃在海上的移民和难民，使得已经非常严重的人道危机更加恶化。据活动人士估计，目前有多达8000名船民仍然在海上漂流，其中很多人缺乏足够的食物和水。泰国当局对规模庞大的人口走私集团进行打击以后，非法走私人口的网络运作受到了干扰。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是移民和难民试图到达的国家。这三个国家表示，接纳船民不是他们的责任，拒绝响应联合国和人权组织的呼吁。由于在缅甸受到迫害，许多罗兴亚人觉得最好的希望就是逃离缅甸，哪怕要冒生命的危险。即使在最新这波船民潮之前，马来西亚当局去年发现罗兴亚人入境的人数激增。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莱马克里从吉隆坡发来的报道。
联合国称，罗兴亚穆斯林是世界上最受迫害的少数族群。为逃避迫害而离开缅甸的罗兴亚人觉得，穆斯林国家马来西亚可能是他们的避风港。不过，马来西亚并没有签署联合国难民公约，所以罗兴亚人发现他们来了之后不能合法工作，子女也不能上学，哪怕他们出生在此。活动人士估计，最近数月至少来了18000名难民，多数人觉得他们别无选择，只能逃亡。一次暴力袭击让阿玉布汉的一只胳膊和颈部部分瘫痪。
我想逃走，但是暴民追上了我，用刀砍了我的肩膀。
暴民杀死了这些孩子的父母，而这位女士说，在娶到泰国逃到马来西亚的途中，蛇头杀死了她的丈夫。
在我们国家发生了那么多的杀人、酷刑和暴力袭击，实在没有办法待下去了，我只能离国出走，前往泰国。
伊曼·侯赛因坐船离开，同船约400人。
有人死亡，他们就把死者丢到大海里，至少有50到55人死亡。
马来西亚境内大约有40000罗兴亚人在联合国难民署登记，这给他们某些不被逮捕和地解出境的保护。不过，活动人士估计仍有同样数量的人没有登记。新上岸的纳耶玛希望离开马来西亚。
如果我留下来，就没法送孩子上学，所以我想被重新安置到别的国家。
罗兴亚活动人士穆罕默德·萨迪克估计，到目前只有大约1000名罗兴亚人得到重新安置。
很多难民等了30多年了，他们的情况一点没变，毫无希望。联合国难民署应该尽快重新安置他们。
机会也许是渺茫的，不过即使生活在马来西亚社会边缘，过着穷日子，那也是活着。很多人说，比起逃离的地方，这已经是改善了。美国之音来马克里斯南吉隆坡报道，由易林播报。